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高雄的叶锦怡。锦怡在多年以前曾经参加过一次节目，当时呢我们还没有视频，只是声音。那经过了疫情之后呢，我们变成了有声音也有影像的节目，又就再请锦怡回来上上我们的节目，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好，欢迎锦怡，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好啊，雅秋您好，正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情感夜线的朋友们，大家晚安啊！我是锦怡，在大学任教已经有8年的时间。
上一次我们做访谈的时候，似乎你还是学生。
哎，对对对。
现在呢，已经是当了8年的老师，可见你是很早以前就来参加节目的，因为我主持这个节目已经12年多了，所以有可能是超过八年以前了哈。
哦，对的对的，哦，这很不简单。
所以你的角色的变换，从学生变成了老师，这8年以来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呢？
哦，其实也改变的是不少啊。首先我在寄宿学校已经有8年时间，那么一直以来我都是教授大一中文阅读以及写作的课程，偶尔也会教中国现代史以及文哲学概论，通俗一点讲，就是我就是一个国文老师，嗯，那么在
大学的国文老师，不
是
中学的课，
是啊是啊，但是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大概除了是师范体系或是有中文系的，才有中文或是国文，现在我们都统称语文，而且就是分门别类是分得很清楚的。科目分得很清楚。
那么你就是喜欢教这些课，当初你学的就是培养你如何教这些课的一些课程吗？
也其实也好像是很碰巧我开始教书的时候就是教孔孟老庄，就是刚好学校安排，对对，老庄我们叫做哲理散文与生命反思，那么学校的内容指定的内容就是孔孟老庄，那刚好就是我在经学所所读的儒家经典，刚好是符合的，也刚好就是好像那个学校这个学校好像这门课好像就是我就比较适合教，刚好就是适才适用吧。
好的，那么孔孟当然是儒家的，老庄呢就是等于是道家了，那你就是跨越了儒家跟道家开始的你的教学生涯是吗？
就是经学所教授的，其实就在大学其实是够用，因为我们会教的是不是让他去思辨，其实最重要的是还是读经典的文章比如说道德经或是庄子如果说以道家的部分，那庄子可能会比较常听到，就是逍遥游，还有我很喜欢教的养生组，我就对记者学校来讲的话，养生组是他们特别需要去了解的，个人认为。
那么年轻的学生喜欢这个课题吗？养生，
就是他要看怎么教，因为养生组就是我们以前中学所教的庖丁解牛，
庖丁解牛是要杀牛了。
对对对，就是说告诉学生，庖丁有一把刀，从以前每常常磨刀。要砍牛，砍到刀子一直要磨，一直在换刀子，到后面19年来，那个刀子宰杀完牛之后，就跟新的从磨刀石磨好一样的，那个那么的新，这么的锐利，就是
也就是说他在杀牛的时候没有耗损了，对他的刀子没有耗损。
是是是，因为他研究牛很比较复杂，这个就是经节错综复杂的部分，那么他是如何先停下来。 就好像说我们一开始学骑机车很害怕，一定很紧张，到好像我们去骑机车或开车，好像就不会眼睛一直盯着看的，而是就是很游刃有余的、从容的，就在骑着我们交。不过当然交通还是很注意开车啦，只是说就好像你知道绿灯快到了，你大概就绿灯快到了，你就会知道。应该要停下来等红绿灯，或者说旁边有人，你自动你要向右转，自动的那个神经系统就带领你直接打左右转的方向灯，就是庖丁解牛也是这个意思。一开始，庖丁看到了牛，他是枕
很
头
紧
好大
张。
的，对对对。后来他就是等于是用他的心神去领悟，用他的神去怎么去从他的一个筋结啦，从哪边开始劈，而且。庄子所形容的更有趣，就符合商汤啦、大禹啊那个时间点的。我们讲的就是什么音乐，符合那个节奏。然后杀完之后呢，他就好像气定神闲的，很满意的看着每一个他分解过的牛。所以跟学生讲，你自己几年下来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你有没有刀？你到出社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像庖丁那一把刀？其实很重要。那么遇到事情、遇到错综复杂的时候，不要急着去解决或是求解，而是要先静下来，退一步想，我该从哪个地方下手。我觉得这边这其实以前我发现过去读国中或高中在读这一篇，我觉得有点早。他如果说用到大学以上，因为大学之后就要毕业，就要开始就业了，所以其实影响是更好的，个人觉得啦。
是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教大学并没有的思辨的部分，只是在读这些
因为
经典。
思辨部分其实需要去讨论，也就是说，这个思辨部分是由着学生他要去做期末报告的时候，因为每个人在看一篇文章，他要切入点会不一样，他要
那
从
么
两个
在。
对对是
对，那么在这个你的教学过程当中，你需要学生，或者是你习惯让学生做这种报告吗？需要一点思辨的，还是就是他们只要读经典的文章就够了？
其实一定是思辨，可是我们据我们的经验，他也必须要去参照所谓的资源共享。我们讲就是网络，就
是的。
是他需要去知道别人怎么写，或是学长姐怎么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里面有这个逍遥游，不是有个鼹鼠，他只觉得他喝一口水就饱了，他不需要很大地方。我记得那一篇好像是有提到那个。尧去找许攸，帮他，希望能够帮他治理国家。他还没有把国家给舜的时候，后来那个，我记得这个有造成一个成语叫"越俎代庖"。那么学生刚好是发生了一个时事，也就是说一个人过多的贪心，让自己吃上官司，他就用时事，来就是借由庄子的逍遥游，然后就用这个时事来形容人就是知足常乐。
那你刚刚又提到了越俎代庖，在
对，
庖丁解牛之后，所以这个“庖”这个字好像经常的会被经典引用，还是说你刚巧就是让学生读了跟这个“庖”字有关系的一些经典呢？
因为过去，比如越俎代庖，就是说，通常那个。祭司，他应该讲说，祭司做好祭司的工作，你不可以让祭司去杀肉嘛，去做庖丁做的工作。他的意思就是尧找许攸，许攸这是许攸的意思嘛，不过当然这是庄子的意思，只是借由许攸的嘴巴说出来啊。也就是说，我这样子就好了，我一个人这样过就可以了。这个所谓的一个治国，应该有更好的人，你找我就是找一个。庖丁去就是找一个祭司去杀肉一样的意思，去屠宰，就是那个身份不对。
那么，在你学习这些经典，就是在你上学的时候学习这些经典，跟你转过来要教学生来读这些经典的时候，你的角度的或者是心态的转变又是如何的呢？
这很有意思，其实。 我在读书的时候，读硕班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没有上到逍遥游，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就是在通常都一直在读老子的部分，在读那个就是《道德经》。可是可能我们讲的就是有一句话叫做"读经千遍，其义自现"。你读自己读的时候，你
读
就可以
经
去
千遍，
对
其
对，其
义
义
自
自
现，
现，
这有
对。
点像这个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种感觉了。
就是后来他开始就是可以知道他的意思的，就是你一读再读的时候，其实在几个月前，我突然就一直连续在读大学中庸的大学中庸。其实过去也没有说，虽然读经学所，可是在一个过程上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还没有，因为这是很专的东西。那么我所修的是《孝经》，就是比所谓的五经更早。所谓的同盟的，可是去造就了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父亲、掌上兄长，等等的一个敬畏的，我们讲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其实在我们就知道，就是在儒家的经典里面，其实教的就是，其实你是去定自己的格局。所以说，我也偶尔也会夹带私货去教学生的一个大学。不过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说当。是，哎，就是从一个老师，我自己很幸运的，在我读书求学的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指导教授，我身边教过我的几个老师，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典范，非常的把自己那个位置是摆得很清楚的。我就分享一个我刚开始教书的一个有趣的一个案例。过去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的前辈说，现在的孩子很难教啊。现在孩子不尊师重道啊！现在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么，当我们去开始去上，而且我大部分都教了多早八的课，很多早八的学生都是姗姗来迟，甚至到了才开始早餐拿出来，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么，事实上我会觉得说，一定要让学生，就是不要让他饿着肚子，就是说，宁可就是没关系，我可以接受学生在。稍微吃喝一下是没有问题，不然你让他饿着肚子，他就一直想着他要吃饭，他也没有办法好好上课。但是就是说，在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有时候会想去说教，可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姐姐吧，她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我们讲就是家务管理，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家事清洁的。她说曾经。有一个他的老板娘就是一直好像人身体不大舒服，但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她突然的就是知道她去看医生，然后就跟她讲："哦，我知道有一个商品对你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上的一个肠胃状况是有帮助的，你也可以去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有点花了一点时间去叙事，就叙述说她应该可以吃什么商品。"那个老板娘很义正言辞的跟他讲一句话，她说哈，你不要忘记我是请你来做什么的。
又变成越俎代庖了
哎，是，所以我就会想，对，其实我要知道学校是请我来干嘛的，我又不是来当孩子的妈的，对不对？就是说管他们生活，你哪里看不顺眼的，而是说你要去注重到，就是说。当他们这个态度的时候，你的教学方法要如何去吸引他们能够定睛在你的教学上面？其实我为这个东西花了，这个事情花了比较多的苦心，所以我大概我上课都是属于说学逗唱这种类型的。我讲一个故事，我不会只有描述，我会演。有时候差点都从讲台摔下去都有，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说。让学生发现，哎，因为有时候可以，我们讲的就是像那个说书一讲那个音频故事一样，一个人可以变好几个角色，旁白可以变不同的声音。我在上课如果有不同的人物的时候，我基本上上课我就会变音，就会因为这样子，我还曾经上课有被学生透露上到他们 D 卡，但是对我。不是负面的哦，是觉得他们想觉得这个老师上课很有趣，想分享给其他的同学看这样子，其他不同科系的学生看这样子，因为 开始上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不管是我们讲的阅读与理解，或是写作，哈，其实都是很算是不是很有趣的课程，尤其是包括我最近这几年，因为学校已经不能用哲理散文这个名称，所以已经改成叫做书写阅读与表达，也就是你读跟写跟讲是要在一块的。要在一块的，所以更让还就是我们还要在训练学生上台报告的时候，你的所谓的肢体、你的台风、你的内容，都要相对的都要去做学生训练这样子。
听起来有点像我们电台的主持班的这个课程了，要教学生要用声音呢、然后要表达呀，当然还要写，我还让学生自己创作广播剧啊等等的。
哦，我有个学生哈，刚开始教书的时候，确实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是高职生，因为寄宿学校一般都是高职生上来考统测考上来的。那么他一个是很怪的学生，他的高职也是前面的志愿，可是他就是说他因为不会讲话，害怕讲话，所以他常常在班上是被公然耻笑的，公然耻笑的。我说这也。你不行吗？可是就是说，他讲这个事的时候，
这
其
有
实
点
我
霸凌的行为了。
是就男生会欺负他，但是我自己也想，因为我比较慢，我大概在国小三四年级开始，我才能够好好讲国语的。以前也不大会，也听不懂国语，都只听得懂台语。那么，所以我会很清楚的会感同身受，因为你不会讲话，在班上交不到朋友的那种心情。所以说，这个学生，我就跟他说，请他，我们那时候是星期三，他是上我，10点到12点的课，所以请他12点下课，先留下来，然后我就会针对我教的文本，然后教他，带他一句一句的念。那这个学生讲话其实就很像，哦，那个诵经一样，诵经团不是都连着讲，而且
对，
是
而且很平。
对对对，就没有断句，没有很平。那我就开始教他什么，包括说，其中有一个课文是那个一个国中女生之死，潇洒写的文章，我就让他类似好像讲新闻报道一样，帮助他这个整个学期过后，他开始讲话就有点我们讲有抑扬顿挫，该停的停，他讲话就有一点威严感了，然后知道他在我们另外一个资深老师的课堂，后来那个学期。上台报告，包括制作报告都获得好评，就完全的变了一个状态，判若两人。所以说后来呢，就是说他到最后呢，他就在我换了一个学期，因为我们上课都只有一个学期，不会有两个学期，一个老师连续上同一班两个学期，不会有这个事情哦。因为像这种通识大概就只有一个学期，两个学分。那么后来有接到他。给我传了一个纸条，好，他跟我说，跟我说谢谢了。他没有想过说有那么一天，他可以勇敢的上台做演讲。他当时只是因为说，老师刚开始教书都比较有热情嘛，听到学生好像因为讲话讲不好被人家欺负，你总是想帮帮他，也
所以
没
听起
有，
来，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是，就觉得好像比他。比我自己去得什么奖哦，都还要开心啊！因为其实你这样会突然明白，当老师最有价值的，他不是教会学生什么读多少书啦、认多少字啊，哈，也不是说他写作或是考试考了多高的成绩，而是说在他们不被看见或不被认可的时候，怀疑自己的时候，能够去就是挖掘学生身上的一个闪光点。能够给他们一点确定跟一点勇气，我觉得就是，就这个事情带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就是不是只有教书啦、改作业啦、管学生啦、给成绩，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是是。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百家超市 Tequi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送$10优惠券，满$128送大礼包，满$188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equila 店期待您的光临。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来自台湾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叶景怡。那么景怡呢，说他当老师已经有8年了。那这8年当中，他自己当然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说学逗唱，好像在台上演戏一样的当老师。那么其实呢，我也想到当初我在Community College 教中文的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同事，比方说教西班牙文啊，教这个法文啊什么的，我去旁听他们的课的时候，都发现他们在课堂上跟平常讲话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有很多的动作呀、表情啊、就肢体语言啊等等的，其实跟景怡刚刚提到的这在台上给学生演出那种感觉是很像的。所以呢，不禁很想请景怡把我们当作他的学生来为我们讲一段课，或者说演一段课怎么样？
啊，这是我的荣幸。虽然说也没有把握到底能够做到什么样，就是大家就觉得哎，博君一笑也很好哦。我最喜欢提到的就是两个字，就是我们在在教书的时候，或是我们在讲这个曲啊。过去我们看那个古装剧嘛，不是很喜欢讲"我取你的性命，取你的狗命"。好，这个曲我们讲超伤
取你的命，采取的取。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这是很重的话。那么，为什么它很重呢？就是说曲当然就是左边就是耳朵的，好，耳朵，那么右呢，在过去就是手，手
就是在这个象形文字里面是手。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呢，在当时古代我们不经常，尤其是特别是秦国他们在以军功来就是让你的军人能够出将入相，他不像一般的其他比较有礼。为什么他叫虎狼之虎？他没有这种没有礼，他那个礼不是礼貌的礼，是周礼。你合不合乎周礼，你跟诸侯或周天子的关系远近来决定你的爵位。可是因为秦孝公引进了商鞅去变法之后，完全用军功，所以提到的是斩首多少人，
取人首级。
对对对对对。可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打仗的时候，你砍人家首级，是不是每天都会盘点你们的百夫长什么长，今天斩几个人，对不对？那我如果斩了2-3个以上，我总不可能拿着3颗小玉西瓜一边跑一边砍人。所以说他一定是就是哎，什么证据你有砍那么多人头啊？耳朵，
左耳还是右耳？
就左耳，割左耳。然后呢，
所以用右手去砍左耳。
对，就是一边你的手要去捏。因为我有揣摩过，你如果说是用正面，如果是人头的尸首的正面，你割的会是右耳嘛，所以就是转过来比较不要看到死人的脸，然后就拿左耳这样子割，会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这样子。对，所以说你割完了，然后就放在你的军服的口袋里面，然后在点名的时候先斩首几个，大家就从口袋纷纷的把耳朵丢在地上去数，好，就是确认你是斩首。这个就是我过去在经学所这个菜刀老师所长蔡根祥教授所教的，所以他不像我们这样演，我们就说啊，还带着西瓜这样跑，学生光 就是光我看我们那个动作知道我们拿着两颗西瓜就跑不动了，不可能这样。好，就是说，所以说一定就是以各耳朵来替代，这是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就是知道的知，其实这个部分也不是我的原创哦，其实知它就是一个弓箭矢跟靶，
矢是箭的意思，
对，靶还有个靶，也就是知道，我们听到，哎，你知不知道？知道，事实上作业写出来，完全是面目全非的。也就是说，
不是一个矢跟一个口，那不是一个口，而是一个圆的箭靶。
对，箭靶，就是你的箭射中靶心，你完全的掌握了这件事情。哦，就
然后就叫做知。
对，就像古代的知府跟知县。好，你不是当官了才叫知府知县，而是我能够完全掌握的这个人口税收农收哦犯罪或者豪强地痞流氓哪一些，你要完全掌控你所管辖这个地方的资讯，你才
有资格，然后才是知，
对，你才有那个资格去说这个知。相对的，现在学生或是我们也可能啊听到就认为就是知道了。好，知道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它还可以连着日文来讲。わかります就知道，可是わかりました就是了解了。它一定是了解了，过去式。我知道这个事情，我了解了，而不是只有啊，我刚刚听到，那是有点不大一样的。那学生有时候会讲，他们喜欢用 AI， 比如说，哎，这是作文。作业其中有一份参考的书籍叫做日剧时期的台湾小说选。好，那么里面呢有一篇文章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叫做牛车，是吕赫若早期的台湾的男高音吕赫若他写的文章。后来听说王真和的嫁妆一牛车，不晓得是不是跟致敬他有关系，都是一样，都是属于太太必须要背负家务，然后不得不出卖皮肉赚钱养家的，都一样的故事。可是学生呢啊，好，老师我知道了，那我就写牛车，然后就直接把牛车阅读，他不是写阅读心得，就写牛车阅读，就丢到那个 ChatGPT， 然后您就可以想象什么叫牛车阅读。完全
要是我是 ChatGPT， 我会说牛车是不能阅读的，牛车是一个交通工具。
不过 ChatGPT 我想 AI 总是能够去满足使用者哦用户的需要哦，所以说其实在教一个所谓的我们刚提到的曲以及跟那个知好，有的时候我会跟学生讲他们会问说啊，老师孝顺意思就是以他们都会觉得你孝经研究孝经就是讲孝顺父母好这一类的，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研究的呢？我说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啦，只是但是到后来宋代过后哦，就开始会提到你要去孝顺，不然过去的庶人庶民你只要不让父母亲饿着，冬天穿衣服不要冷到，你就算是可以了。因为这些东西就是过去的就是五等的孝好，五等就是从天子诸侯卿大夫跟庶人，重点在于天子要祭天也好，一天的祭天或是所谓的一个葬礼好，就是说哎，就是每一年没祭礼，祭礼很重要，其实华人是重视祭祀的，丧葬跟祭祀的一个民族，其实你会看周礼大概就会知道，所以说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其实就是这样，其实跟那个孝原本就是我们讲的一孝作忠，因为过去在先秦时期你所有的诸侯都是周天子的亲戚嘛兄弟嘛，可是呢到了后来秦统一六国变成中央集权的时候，你的百官都不是你的小孩或亲人，所以他要制定一个法，好像这个法可能汉朝玩的比较好，他就举孝廉啊，就知道就是你要把帝王当作君父，那么君父然后那个一孝作忠嘛，好，那个如果到曹魏，因为魏他是属于应该是说有点逼迫汉献帝退位，所以就是位置得来怪怪的，加上那个 晋朝他是属于当街杀人家皇帝之后拿到的位置，所以这两个朝代讲中的话会有点打脸的，所以他特别对孝特别的要求高到甚至到变态的地步哦。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孔融让梨的孔融，他就是批评非啊是非的非，非孝而被曹操下令砍死的哦。对，就是你只要对孝有点不敬，好，就是这样。所以在研究过程里面，所以还知道，其实真的就是在讲的一知半解就不如不知道。有时候会觉得，那为什么它非常重要？就是说，包括说我在教书里面，其实包括说，五等之校，一个学校里面大概最大就是包括是校长啦、老师啊、主任开始，你会排序嘛，哈。那么你在哪个位置？还是一句话，你的位置很重要。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刚刚那个知。那个知其实在古代也有字同音，有的时候像庄子很多都是字、哦、那个知念字、哦、过去我跟我的老师去讨论过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那么我会一样去问学生这个问题，就是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那就是知道了。可是好像大部分人会这么解，可是我们知道孔夫子呢是最早的学儒补习班的班主任，他的学生都是到高级公务员，都到诸侯或卿大夫身边当家臣的，怎么会是他的东西怎么会是这种正确的废话。所以说后来我的老师也很认同我这个理解的角度，我就跟学生讲，比如说我的学生就是护理，或是就是护理医护的专业，这个科系，好、哦，如果他人家问你哦，今天为什么是我要做这个护理，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不能先这样这样，好、哦，你就要告诉他你的专业。如果他是问你，请问一下你们医院的院长有没有什么小老婆，或是外面有收什么厂商的回馈，就算你知道了。你也不能说你知道，
对，要不然又是越俎代庖了。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理解叫做，你该说知道的时候就说知道，该说不知道的时候就要说不知道，这样子是知，也就是你掌控了这个知的一个要诀啦。因为在专业的时候你该说知道，在不是你专业或是你的事情跟你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时候，该闭嘴又赶紧闭嘴。其实我想你在教在伴君如伴虎，所以我想可能如果以所谓的经学或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路线，我是觉得这是我自己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那么有时候就觉得说，就有时候像我也在军校兼课，有时候在发现军校觉得学长或什么样不合理的时候，我还是也要告诉他那个事情。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读书，你为什么来这边读书，你的来这边读书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然后再把大学搬出去。因为现在有学生教大学就会问你说，你的止于至善，你的至善在什么位置。好，就我们讲的大学，好，知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你的至善在哪里？是将军呢，还是赶快服完役，赶快拿钱退伍，这样去赶快买房子做生意。好，你的至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你的至善在哪里？其实有时候我会经常想这个问题。好，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比较口语表达比较一般的学生，那么我现在在跟雅秋您分享，有一个是口语表达非常好的学生，他是到我这边来读的时候，他就等于是大三，其实是二季一年级，是大三。当别人都喜欢巴不得赶紧来坐离老师远一点，他都是坐中间最前面的位置，他就是一定要跟我说话。然后有什么样他读不懂的，他其实功课不是顶好，可是我只能说他非常积极的去维护他的求教受教权，也就是说他想知道什么他会问， 包括说诗人曾经有在遇到在他的职场，他看到什么？我当然后来他所跟我反映的东西，后来真的爆了，哦，就是那种非法做减肥的一些项目，他是跟我讲，他这样很怀疑我们当医护人员的宗旨是什么？到底是为了要去照顾人，还是为了要赚钱？这个学生非常的有想法，哈。那么我在帮他写的推荐信，他现在已经是医学院的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了。但是我们都一直很好，因为我鼓励他去比赛，因为其实老师也需要 KPI，也需要那个哦。你如果说是能够去辅导学生去做语文竞赛，事实上对老师也是有加分选项。所以我都特别喜欢我的学生，无论如何去参加。这一学期的，比如说读书心得还是创作文学奖，可是这个学生是真的是对我也是相当的好，因为他只到他毕业为止，每学期都参加。我教他一学期，可是后面3个学期的指导老师还是我，然后每学期都得奖，我就感谢他，让我刷脸。有时候我觉得我并没有给他很多的教导，哦，他有参加新诗、散文、小说，就各组就跑过一次。所以说，原本来他的第一次给他作业，觉得他的文章写的一般，啊，我自己直觉一写了一般，所以我会告诉他阅读体验不大好。我过去读了你的文章，我没感觉，他会一直在修正，在修正，一直在让我读。所以说，我觉得很不错啦。就是说，因为这样子。包括说他私人，他有些我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不需要跟老师分享，他也把我当成是朋友一样。好，有一些跟人家相处的问题，就会去分享。好，这是一个我觉得然后他去上了一个我终身生平第一次说有写帮人家写推荐信函，人家上医学研究所的，我觉得这是与有荣焉哈，因为原本也是看不到。他有什么特别的资质？坦白讲，坦白说了，可是他就是我少见的，就是上我的课不会刷手机，不会趴床睡觉，甚至我讲什么他会记笔记。所以反而这种你会遇到会记笔记的学生，不是那种很漠视你或是自己低头刷手机的，你反而要当心自己讲话是不是适当。就是说，因为他会做笔记，
会白纸
好。
黑字写下来。
对，因为我现在教的班级有一个年纪比我大，他们就是来圆梦的，就是说过去失学或过去比较早结婚生子，我现在还有那个时间精力来去，几乎我提到了哪一本书、哪个作者、那个书什么，下课给我看满满的东西，我更警惕自己，千万不要乱讲话。哦，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上课的，你该讲的，因为你总是可以让他去学习。其实不是只有读学校该读的书，因为文化的形成的养成，它是一辈子的，哦，素养是一辈子的。每次我讲什么会讲到一本新书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借。哦，那么另外一个学生，还有个学生非常
我
漂
们先
亮，
在这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因为你刚刚讲到了第一段是讲到有成就，那第二段到后来是有责任，你不能够随便的说话。但是呢，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因为他们很信服你，你推荐什么，他们就会去读，所以这也是真的是责任，也是成就。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然后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美元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叶景怡，是来自台湾高雄的一位老师。那么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当老师的一些有趣的经验让他有成就感的经验，还有他如何教学的这个风格，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在第二段节目的尾端，因为要插广告了，所以就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有机会就赶紧请他再回来把这一段跟我们分享好吗？景怡。
哎，没问题的，谢谢亚秋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我会特别去记住，就是说因为我教的自己的学校属于医护体系的，相对的会女学生比较多，那么我刚所提的例子都是女同学现在接下来这个也是，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我习惯每一个学期就是过去的学生我会让她上台自我介绍，可是呢现在发现现在学生有几个大部分人都不希望，所以他们愿意自己私下就是写作业我们平台有那个数位平台，学生可以写作业或是写自己的话想跟老师聊的沟通的，好，他们会私下写给我，那么我会第一次开了作业就请他们讲讲自己，比如说用300字以内然后去告诉我他的到目前为止让他最难忘以及可能改变他一生的决定的事情我收到一个学生，其实我原本还不知道是谁，可是我看他的一个所他自己一个表达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所提到的都是他的一个邻居也好父母也好就是同学也好都是用极其恶毒的话来批评他不该读书也不需要读书，好，甚至说应该去从事个什么行业不要来读书，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说当我改到这个作业的时候呢，我会跟他对话，在改作业的时候我看的都会去鼓励或写一些表示我读了读完之后我会给他就是我的回馈。那后来在上课的时候我特别在点去注意到是发现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漂亮不是那种很会打扮，而是她的就天生丽质，长得又清秀皮肤又好五官又端正的一个女生，所以我才更觉得怎么会是遇到这种情形就是她的亲朋友怎么会去讲这么的一个伤害她的话这样子。那么后来我还是一样就是说鼓励她去参加一个文学奖的一个写作比赛，才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那么在包括我印象深刻就是他知道我不舒服，他知道他们家原来是开中药店，他还特别的去拿专门吃嗓门的茶包告诉我，我没有特别讲，他只是发现我一直在喉咙有些状况。到期末的时候我问他，他说我说你想做什么，他说他要考研究所，他好好用功，并且他要成为一个出色的一个物理治疗师。然后后来他跟我回馈就是说他在第一份作业就是他告诉我他的遭遇的时候，我给他留下一句话就是凡杀不死我的必然使我更强大当然这句话呢是引用尼采去鼓励他，但是他告诉我他看到这句话之后呢，他后面遇到什么事情难熬的日子他都用这句话来支撑他度过那些难熬的日子，这我也蛮惊讶的。有时候觉得说 在这种时候我们也不晓得应该，所以我发现储备量还是很重要的。你遇到学生什么事情，你要随手就拿一句话来去鼓励他，刚好要我们讲的对症下药的时候，就发现哎，幸亏我没有用错话呢，就是可以让他一直很坚强，他真的是足以去当明星，他的条件真的就是很好，所以才会说他的亲戚啊什么，说问他去读什么书，怎么不去卖啊，这种很难听的话，我真的是吓一大跳，真的是吓一大跳。但是他是决定说，哎，要去当个出色的物理治疗师，要去大医院，要去考照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很安慰，因为其实脚踏实地最难，但是最实在。好，就我就觉得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学生告诉我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为他感到高兴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有时候这个教学当中的发生的点点滴滴，会让我感觉老师的影响从来不是及时的，可能不是当下就有，但是呢它是长久的，是潜移默化的，在很多年过后，学生可能会忘记我教他们什么课文啊，有些讲过的笑话啦，改过的作业啦，可是呢可能我们老师对学生的一点点那个鼓励啊，你所传递给他们的态度，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成为他们人生的路上他们的力量，可以陪伴学生走很远很远。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打动我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用一点温暖去照亮一个人好这个时间的一段道路，而这个道路呢，你知道他这么做的时候，你这样帮助他的时候，其实也不惹到我自己，其实我觉得就是很感动。
是，你这样说也让我觉得真的当老师是也可以说很有成就感，或者是很有回报的一个工作。那当然了，你刚刚问到学生写300字对他影响最大的等等，那么对你在你的求学生涯当中，是不是有老师一位或者是超过一位的老师给你同样的有这么深远的影响或者是说启发等等的呢？
哦，其实是有的。我觉得运气很好的，就是在高师大在就读硕博期间哈，不管是在经学所所碰到的所长几个老师，包括我的指导教授，到我整个在读博士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年纪也不小啦，这老师对我讲他是身教，他怎么对待学生，怎么看待学生是很重要的。就好像说刚开始教书的时候会被学生所一些状况所迷惑，比如说上课化妆，上课拿手机已经都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是上课突然就画那个易容术，你知道他下完课你就完全认不出他来的这种大重量级的化妆，大家当然就是会很疑惑。那么我会跟某个老师去讨论，那么他会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静怡，你要尊重学生有的时候也不想上课的心情。对，他说你这样子想你就海阔天空了，因为这不是你教的不好。但我经常的会去想说我要用什么故事，讲了几分钟之后要穿插哪一些笑话或典故，让学生不打瞌睡，不刷手机，或是不玩线上游戏。因为我曾经有一次请学生起来念逍遥游，他说老师我在听牌了。啊隔壁呢？老师我们这边四个是刚好一桌，
正在打麻将。
对，在打麻将。我愣住，我说你这样太不给面子了吧。对啊，他说老师对不起，我马上就好这样子。但是就是说
我糊了以后再来给你念逍遥游是吗？
所以有时候，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身份它带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老师这个身份对我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带给了我给我带来了什么，一直反复想过这个问题。有些当老师也会遇到困难，也会感到迷茫，可是我找到了答案。其实老师这个身份给了我两样， 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是根，另外一个就是光。那根就是它让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人生的方向，让我知道，诶，我现在到底是为着什么而活，我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大学我教的是中文，像语文相关啊，可是很多人会认为啊，语文不就是读读几篇文章写写字吗？其实语文它是传承，不只是只有读书写字，而是传承，是情感，是思维，是文化的温度。我们有时候身为是一个读者，可是我们也会去换位思考，今天这个作家他想让我们知道他的什么样的理念，而且他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一个写作的笔法，让我们去能够轻易的去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写，或是他当时的环境，写作环境他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以至于有这样的内容。好，就是说我们在读书，包括我们读古诗词，读的也不是只有简单的文字，不是什么知乎者也，而是古人的情感跟智慧。特别我们讲的就是像孔子的论语里面有非常多，比如过去我们不知道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啊，原来君子都比较重视义，义气的义，道德的义，小人重视利。后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知半解，我们就望文生义。事实上它是属于你要跟君子，就是有地位有头衔有学问的，对这个世界有舒适理想的人，你要跟他谈道义，谈世界的一些规则，谈人生，谈将来的一个国家怎么样，谈人民的福祉，这个叫义，比较大的方向。你跟小人就是我们讲的一般的庶民，你不要去跟他讲世界和平，不要讲要救助什么战争的那些失孤的儿童，不是，你要跟他谈油价菜价什么东西涨了，他才有办法跟你聊天，不然的话你讲东西离他世界太远。好，就是孔子教我们，你跟有学问或是有一个心怀舒适理想的士大夫读书人，你要用这个东西去形而上的东西去跟他谈。你对于一般的市井小民，你一定要跟他谈他跟他生活有贴切的，或是他们才会关心这些东西。其实孔子在教我们，可是我们都把这个东西搞错了。好，就是
孔子教我们怎么样去经营我们的人际关系哈。
对对对，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个老师讲的，儒家就是教你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讲的就是其中很不有点粗糙，可是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你这个人他什么位置，你就用这个位置平相同的同频去跟他说。所以说呢，包括说我们学写文章，也不是怎么写那个满分作文，好，因为我们已经不再考试了，而是如何用真诚的态度去表达自己，如何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好，不是说像我们现在看网络一些狗血的鸡汤文也有，狗血的文章也有，我们的心情就随着内容然后去飘荡。你喜欢这个人，他写什么你都相信，不假思索的，不去求证的，他写什么你都相信。有一个人不错，可是你不喜欢他，或是他的政治理念跟你是对立的，他写什么东西你就觉得他是鬼扯，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其实在我们在读书或写作一定有自己的一个独立思考，包括说我们自己谈文化，也不是谈那个什么空洞的一个叫什么文化啦、艺文概念，更多的是我们华人自己身上的血脉跟底蕴。好，就好像我们听一个老师演讲过，我们在所有的华人学校的校训，你没有听过谁的校训是写离苦得乐的，还是写无为而治的，都是要么礼义廉耻，要么忠信自强。好，就是其实这个我们华人就是儒家的经典，它所带给我们的影响其实是无远佛界，不管承不承认，不管你现在是决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但是我们都不能去避免，包括这个孝，包括一个祭礼，包括亲民祭祖都在里面。所以说我身为一个老师，我站在讲台上， 我每天都在做一件我觉得很安稳而且可以很长远的事情，也就是传承文字，传递文化，传递一种温柔而且坚定的人生态度。包括说我的学校现在来的也很多来自东南亚年轻的华人学生哦，有越南的，有印尼的，马来西亚的，也有香港的。或许他们对于这个中华文化了解可能不多，好，尤其现在会越来越少。现在包括现在年轻人，他们可能都不晓得《满江红》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没听过，也不晓得岳飞是谁，好。但是就是说，透过在我的课堂里面，我的传授，好，帮他们准备的课，让他们感受到汉字的魅力。因为我不懂的字，我就想办法去找，找一找，就哎，这个有故事或者有戏可以演的时候，还可以排一点戏来演，好。也就是说，能读懂古人的智慧，能找到自己的文化的根脉，这种感觉其实让我觉得特别踏实。我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也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义。所以说呢，我不用去追求什么名利，也不用去迎合什么潮流，只要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把每一堂课上好，把每一个学生放在心上，好，这就足够了。这也就是导师这个身份给我的根。
那第二个字，你只有一分多钟的时间来解释。
我知道没关系，就是光，因为学生带给我的，其实很多人说是老师照亮学生的光，可是呢，他们也是照亮老师的光，因为学生很纯粹，他们没有心机，他们真诚，他们困惑，他们成长，都会让我不断的去反思自己，更新自己，会让老师不敢变得麻木，也不敢变得油腻，不敢停止进步。好，就也不敢发生职业倦怠，因为你每天都要更新，你的每天的肾上腺素都是高的，反而还不容易老。所以我觉得其实它照亮了我的生活，因为我们可以从学生的表现发现到自己的有限跟不足，你的局限性，所以它其实是督促我们更进步。我觉得它是带给我，我如果说是光，我觉得它是照亮我前面的道路。是啊，
所以景怡乐在其中，当老师当了8年一定不会停止。那么你打算当多少年的老师呢？你只有20秒的时间告诉我们。
当到那个学校不需要我为止。
不是学生不需要你，是学校不需要你，是吧？
因为那个学生的老师还是学校安排吧。不过当然每学期末都是会有一个评量，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然后去希望能够引导学生给我们打很好的分数啦。我觉得这样子有点胜之不武，你还是得在你的基础的教学的一个功夫上真的要做功夫，要下好下马，那才是真的正确的道路跟方式。
是，非常谢谢景怡，让我想到这个教育是良心事业，不是为了得到你的好的评鉴，你的分数要高才这样子去取悦学生。非常谢谢景怡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下周再见了。
对，雅秋晚安，大家晚安，再见，后会有期哦。